感谢主，谢谢华牧师的带导和主持，谢谢华牧师，很多地方也给大家总结，也给大家提醒，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圣经真道84讲，希望在这2到3年的时间中，我们不仅是给大家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总是跟着时代讲，总是跟着问题讲，我们确确实实是首先归回圣经本身，而且我们在归回圣经的时候，也得按照正义解经。怎么叫按照正义呢？正义不是你个人的意思，正义不是今天中国的意思，今天美国的意思，今天教会的意思，正义乃是几千年来教会的大公教会的什么正传，然后我们看到还要通达实务，我就看到约翰欧文在注解希伯来书第8章第6节到13节的时候，说教会要注意当今时代的挑战是什么，当今时代的诱惑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注意当今时代的挑战和诱惑，那我们只是闭门造车，只是这个鸵鸟政策，最后还觉得自己特别属灵，没有讲文化，没有讲政治，有一个传道人讲，他说我讲了一辈子没有讲过政治，我讲道讲的纯正，我说你白讲了，为什么你白讲了？基督上帝创造天地，那这是不是政治呢？上帝对人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治理统治还不是政治，还不是权柄啊？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关乎权力，关乎天国，还不叫政治？那你一辈子讲了一辈子没有讲到政治，那你真的是既不明白政治也不明白圣经，就一辈子是白讲了，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当初拯救以色列人，有没有让他马上信耶稣升天堂呢？耶稣基督那么多信徒门徒使徒，有没有马上让他信耶稣升天堂呢？他们都是要在地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像保罗讲的一样，当跑的路我要跑了，当打的仗我要打了，当守的道我要守住了，虽然我们就确确实实要从今天教会中盛行的传福音信耶稣升天堂这种民间宗教式的这种诺斯底主义式的这个以福音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以救赎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你为什么不讲律法把神的正道传的全备呢？以基督为中心以上帝为中心呢以救赎为中心，就是以你自己得救为中心自私自利自我中心虽然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需要全方位的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归回大公教会的正传我们要全方位的通达实务晓得今天美国在干什么2021年1月20号是美国总统这个川普要离位这个拜登要登台的日子，那对中美关系有什么影响呢？这没有影响，真的是没有影响嘛。所以说我们要做时代的工人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有圣灵内证所以我们就反复给大家讲到归回圣经访问古道通达实务圣灵内证。那我们讲的内容就是总是反复的讲敬畏上帝，信靠基督爱主爱人守约守法。好，今天我们虽然我们聚焦到希伯来书第8章的第6节到13节我们就讲到这个到这个法统系列的第5讲在第一讲中我们讲到了基督与律法所以首先你要明白基督来是要废掉律法吗？那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那是要成全，天地都废弃，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弃，所以你要说基督废掉律法基督徒废除律法，那你就是无法无天之徒的，自欺欺人之徒的，你不要说是基督的门徒第二个圣约与律法所以我在读约翰欧文的希伯来书注释他又讲到神的律法是圣约的
The rule of the covenant 什么意思？是圣约的标准。那弟兄姊妹，你不讲圣约，你就等于没讲圣经。为什么呢？那旧约全书、新约全书、旧新约全书，圣经本身是一本约书。你约书你讲了半天没有讲圣约，那你明白真道吗？你当然不明白真道了啊！所以说你讲圣约，你却不讲律法，那就等于约柜里没有法版。那弟兄姊妹，那约柜是干啥的？那约柜是成法版的。那约柜里没有法版，你还叫圣约？那法版不放在约柜里，你还叫律法？啊，所以这些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啊。然后我们讲到，就是我们在诗啊讲到啊第三章，我们讲到福音与律法啊。这个福音是赦罪的应许，但这赦罪你得明白什么叫罪呀、啊？那罪就是违背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传福音传福音，你却不讲律法，我就跟弟兄姊妹讲，你们是还在吗？哦，今天怎么？
这段时间这个论文有些问题。
啊，好，所以说世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啊，高科技也不可靠，民主也不可靠，法治也不可靠，真的是人都是虚妄的，神是信实的啊啊！所以我们第三章讲到福音与律法。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我说你可以说是以福音为中心没问题，但是就是说你一定要明白圣经启示啊，宗教改革的正传啊，是律法与福音的平衡的啊。我就上次给大家讲到律法和福音，清教徒的比喻非常好啊，就像母亲的啊两只乳房来喂养我们啊，我们不能够把一个乳房给割掉的，那是非常凶残非常可怕的。好，弟兄姊妹好，在第四讲中，我就给大家讲了自然与律法啊，自然与律法就讲到啊，不光是在啊大自然界中上帝设立的法则啊，然后我们讲到啊，在心灵中，在道德领域中啊，上帝都设立了他的法则啊，物格有则啊，一切受造物啊都有他的什么哎法则啊。今天我们废掉了律法，今天我们不讲神的律法。啊，所以我们就是离经叛道的教会啊。今天弟兄姊妹，美国出问题啊，出在哪里啊？中国有问题啊，问题在哪里啊？都在于不在于社会的啊，不在于共产党，不在于共和党，不在于国民党，不在于民进党，不在于民主党啊。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教会有没有忠心的传讲上帝的真道。所以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啊，不是因为没有水啊，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啊没有解开啊。弟兄姊妹啊，一旦上帝的话语解开啊，就发出亮光啊，使我们这些愚昧人什么哎通达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啊到第五讲啊，旧约啊与新约啊，或者是新约与旧约啊。新约与旧约本身是一个，我就给大家用这个四个字来讲，极其混乱啊，极其混乱。这个新约啊，我们就讲这个词，新约是指向新约圣经呢，还是指向耶稣基督与我们的新约呢？或者你说耶稣基督与我们的新约，你新约是把原来的约都废除了，还是把原来的约更新了？是完全不同的约，还是一个更新的约啊？你说是一个更新的约，那更新的约到底新在哪个地方呢？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知道，你看起来讲新约、旧约、前约啊、后约，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具体的概念的啊。昨天我还啊听到一个姊妹啊发来一个文章啊，他就说啊，改革众神学有什么问题啊？改革宗神学的问题就是太注重神学了啊，把神学当成圣经了。我说你这不是乱讲吗？你看哪一个人把神学当成圣经啊？如果把神学当成圣经的话，那我们还叫研究神学吗？神学本身就是研究神的话啊，神学本身就是聆听神的话，顺服神的话。但是你聆听顺服之前，你要按正义解释啊。那有的人就讲啊，改革宗的就把神学当成圣经了， 这美这是没有的事，这是造谣的事。啊，有的人讲啊，这个教会和世界是截然不同的，教会和世界截然不同，是截然二分的。那弟兄姊妹，那教会不也是罪人吗？不也是蒙恩的罪人吗？我们也不在这个世，不也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吗？啊，你说你教会和世界截然不同啊，那你就是说你不在这个世界之中了啊。所以我们难道你中国人不吃中国饭吗？啊，男人你就不做男人的事吗？你和世界有什么不同啊？我们和世界有，我们在世界之中啊，不属于这个世界啊。但是圣经也讲，我们是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灯。难道我们就不在这个世界之中了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甚至你做牧师的，做牧师的有没有偷钱的啊？有没有犯奸淫的啊？有没有被撵掉的？那也有啊，亵渎圣职的也有啊。那你和世界有什么不同啊？所以说我们就看到很多人一些啊基本的概念混淆的啊。所以昨天我在和一个中国大陆一个出版社一个著名编辑啊，在谈到基督教信仰的时候，我说现在我很大的负担啊，就是要啊，当然很多方面我们都需要更新，都需要归正。我说第一个方面，我们的改革中的或者基督教，我们要学会灵修。那我们现在没有深刻的灵修啊，我们一定从这个密西西耶中讲到灵修啊，什么叫灵修啊？啊，怎么通过灵修与上帝契合啊，认识神，经历神啊，然后啊，真的是达到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最后达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啊。大多数人的灵修实际上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大多数人的灵修，大多数人的祷告是念咒啊，是让上帝听话。所以我们怎么真正像耶稣基督所想的啊，祷告的时候进入你的内室啊，关上你的房门，在暗中祈祷。弟兄姊妹，你看到三个方面。第一个，进入你的内室，什么意思呢？不要在大街上了，公共场合了啊，那个祷告虽然有时候也需要，但是关键是你个人的安静的孤独的祷告啊，赤身裸体，完完全全啊，走向上帝，在上帝面前赤露敞开，哎，这才是最重要的啊。而且祷告关键不是让上帝听你的话啊，祷告关键是你要听上帝的话，你要经历上帝，认识上帝，与上经历与上帝的合一啊，这是密切的祷告啊。当然关于密切祷告啊，更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一些课程展开啊，今天我们就没办法一一细讲啊。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是引入啊，就是要引入经验主义的方法啊。经验主义的方法，什么叫经验主义的方法呢？经验主义的方法就是说，你教导，你得明白你在讲什么啊，你讲什么的时候你得有概念啊，你得有命题啊，你得有论证啊。你比如说我讲啊新约，那我就给大家讲，第一，你当你讲的新约的时候，你这个新约是指什么啊？你是指新约圣经呢啊，还是指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那个新约呢啊？如果耶稣基督与我们立的新约的话，这个新在何处呢？如果你这三点没有搞清楚，那你讲新的，你说新约就把旧约废了。新约是什么？那旧约是指什么？旧约是指旧约圣经吗？那旧约废了，是指旧约圣经废除了吗？是指律法废除了吗？如果旧约圣经废除了，律法废除了，耶稣基督又怎么讲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关键不是下结论啊，关键是你要明白你自己在讲说什么啊。所以这个保罗有一句话说，那很多想要做律法师却不知道自己在讲说什么，那你就不就瞎子领着瞎子吗啊。所以现在这种瞎子领着瞎子的真的是多之又多，求神啊怜悯我们。所以我们在今日教会中啊，我们在今神之改革中教会中啊，我们要更多的有啊默观的、静观的啊、内思的啊那种密契式的那种灵性啊。同时我们在读圣经啊这个讲道教导方面啊，我们要有这个严格的、严谨的啊经验主义的啊方法，字字句句都要什么定准啊。今天我们啊讲到啊希伯来书第一八章的六到十三节，我给大家读这段经文，然后我们祷告。 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说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啊，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既说新约啊，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见旧见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啊。所以这段经文中特别讲到啊新约，也讲到前约为旧了。所以今天我们就以啊新约与旧约啊这个题目啊来看这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到到底前约有什么瑕疵呢？弟兄姊妹，上帝与人立约，上帝会有问题吗？圣约本身会有问题吗？那上帝肯定没有问题啊，圣约肯定没有问题。那这个约的瑕疵到底在哪里呢？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离经叛道，很多人不懂真道，很多人混乱真道。两个指责，一个是指责上帝有问题啊，若是敌一般就说，哎呀，旧约中的上帝，耶和华上帝啊，是这个立约的啊，是这个审判的啊，是战争的啊，不是慈爱的，所以是个次等的上帝。哎，他们对于上帝找毛病，这是亵渎上帝的啊。第二个，有的就上帝的律法找毛病啊，上帝的律法是啊是咒诅人的啊，上帝的律法是定人罪的啊，上帝的律法是有瑕疵的。哦，这也是亵渎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啊，唯独遵守那使人自由的律法。弟兄姊妹，律法不使人受捆绑的啊，律法也不使人有罪的，律法使人得什么？哎，自由的。律法是全备的。你指责上帝的律法，那雅各讲你是老几？你是谁？你竟然敢指责永生上帝？那上耶和华是我们赐律法的，只有上帝才有最高的主权、最高的律法者。你是老几？你是谁？你敢指责？你敢责备？你敢谩骂？你敢废除上帝的律法？那说明你是废的，你是被上帝废的，所以你无法什么无天。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两种教导在今天教会中非常的盛行啊，或者我们就找上帝的毛病，耶和华上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信耶稣。我不信耶和华，我不信上帝，我只信耶稣，因为耶稣是慈爱的，所以我以耶稣为中心，所以我以基督为中心，我就不愿谈上帝了，我就不愿谈耶和华了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哎，律法有问题啊，律法定人罪，律法让人不自由，律法压制人啊，所以我就只讲福音啊，我就以福音为中心了。所以你就看到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两点，你就看到这些离经叛道之说。是啊，异端邪说何其猖狂啊！现在我就不得不跟你讲，这些就成了主流的教训了啊！弟兄姊妹，你就看到一本书叫《永守真道》啊，这个作者是这个啊 David Wells 啊，是一个美国啊这个改革中著名的啊一个历史神学的教授啊。他这本书是陈志刚翻译的，陈志刚也是我的弟兄啊，也是我的同工和朋友啊。他这个就讲到说，那今日啊，就说诺斯底主义如今已经成为美国的宗教，什么意思呢？那美国国家有什么问题？特朗普和拜登的问题在哪里？那教会的问题远远比美国的问题大啊，我们基督徒的问题远远比这个不信徒的人问题大，那牧师的问题远远比这个特朗普和拜登的问题更大。那就像唐荣荣牧师讲，那我支持拜登。唐荣荣牧师为什么？唐荣荣牧师支持这个川普，而为什么支持川普呢？而川普比许多牧师讲的说话就更说话算数。 啊，更忠心啊！这个唐牧师敢这么讲，呵呵，因为他年老了，德高望重。但是无论如何，不知不觉啊，这个教会就被这个一般学说、离经叛道的言论学说给堵塞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怜悯啊！第二章我们就讲明新约的经历，弟兄姊妹，到底新约新在何处啊？这个新约，这个约是指什么？啊，新约合在一起又是指什么？这个新约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啊，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包括在座的，哎，我们今天已经有啊78个人在听。啊，弟兄姊妹，你这78个人，你今天你扪心自问，啊，先拍胸脯，再拍脑门，啊，然后就问自己，哇，王牧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新约的经历是什么？啊，上帝与我们立的约的经历是什么？你说，哎呦，不知道。没有想过，那你就说，哎呦，真是求主可怜。你说我知道，但是不敢说出来，我不敢确定。哇，你信主十几年了，你还不敢确定？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与你立新约，你就不知道立的这个约是什么？整天啥吃迷糊睡，这个不好听。整天啥吃迷糊睡，哇，这个太可怜，太可悲了啊！你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讲。我传道从1997年到现在，一晃20多年，我就问弟兄姊妹这个问题：新约的经历是什么？99.9%的答不上来的。甚至我们有的弟兄有的姊妹就笑了，是啊，你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也答不上来，或者你是啊，我知道我能答，但是你知道是不是这个答案？你没有确信的。你没有确信，就是你还是疑惑的，你还不是确信确知的。新约的经历是什么？今天我是给大家再次的点，新约的经历就是说，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你要牢牢的抓住这句话，你不抓住这句话，你等于那个没有提纲挈领的，刚举目张。好，让我们来看到说。说前约渐就渐衰，在前约渐就渐衰，就是渐渐老了，渐渐衰残了啊。然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啊，渐渐要归于无有了。弟兄姊妹，归于无有的，第一肯定不是上帝，第二肯定不是上帝的律法，第三也肯定不是上帝的教会啊，因为上帝啊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律法那天天都会废除，律法不会废除的。那耶稣讲的非常清楚，那教会。耶稣建立教会，耶稣不会废掉教会啊。说上帝啊，律法、教会这都不会废除的啊。但是废除的、归于无有的是什么呢？那我们要留个问号啊。到底什么要救了？什么要废了？什么要归于无有了？那如果我们讲一个答案的话，就是指啊，约的旧约时期的约的施行方式就要废除了。啊，旧约时期约的实行方式啊，是建的立位人祭祀啊，是建的圣殿啊，通过洗礼啊，通过逾越节的宴席，这一套以旧约以圣殿为中心的约的敬拜模式就要废除了。为什么呢？因为主后70年圣殿什么被毁，要祭祀没有祭祀了啊，要献祭没法献祭了啊，逾越节也没法过了，因为逾越节你不能在家里过，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去过的啊，所以说就是指啊旧约时期的啊恩典之约施行的模式要改变了。这个施行的模式的改变就是我们今天都知道了啊，这个洗礼就取代了隔离啊，这个圣餐就取代了逾越节的什么宴席。虽然这是约的施行模式改变了，但是立约的上帝不变，上帝的约法不变，上帝的子民不变，但是约的施行方式改变了，你要牢牢抓住。好，我们祷告啊，这三点啊，大家啊，求主怜悯我们，天父上帝，让我们分享希伯来书8章6-13节。我们真的是恐惧战惊啊，因为太多的模糊，太多的艰辛，太多的像彼得所说的难解之处，不学不问就自欺沉沦，就自高自大。主啊，求你真的是格外施恩，解开你的话语， 发出亮光啊，是不管是我们讲的听的啊，都是同被一灵所感啊，都是啊得蒙你圣言的光照啊，都是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独立的上帝，更深的认识你所施舍的耶稣基督，更深的在基督里啊认识你，认识我们自己，也能够爱主并且彼此相爱。主啊，求你的灵来光照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都能无效的耶和华上帝是现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主啊，也求你的灵使我们明白你的律法是完美的啊，是完全的，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哪怕天地都要废墟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会废墟。主啊，你的教会也是啊，在你里面得蒙保守，因为教会是出于圣父上帝勇士中的拣选，是出于耶稣基督保险的救赎啊，出于圣灵大能的拯救和陪伴。主啊，你的教会也要坚固，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你的教会。主啊，但是啊，这旧约就在何处，这新约新在何处，主求你亲自教导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一同归回圣经，一同访问古道，一同通达实务，一同主你的灵给我们做开启光照印证引领的工作。荣耀圣赞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你啊明白这段经文啊，那你就可以说从整体上明白了圣经啊。如果你误解了这段经文啊，就可以说你从整体上啊误解了整个圣经啊，甚至就可能说你是一旦邪说啊，离经什么啊叛道啊，一旦邪说离经叛道，我已经给大家讲了啊，两个方面。第一啊，诺斯基主义的一般邪说是什么呢？耶和华上帝是次等的上帝啊，讲公义，讲审判，讲战争啊。耶稣基督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是赦罪的上帝，是和平的上帝。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不信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次等的上帝，这是离经叛道，这是歪门邪说的啊。第二个啊，我们要信了圣经，我们不要旧约圣经，这是离经叛道、歪门邪说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当初引证的经是什么？当然是旧约圣经啊。那耶稣基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的时候，三次引证经文，都是引证神经经，都是引证律法书的。所以你今天说啊，我只要新约圣经，我不要旧约圣经，离经叛道、一般邪说啊。第三个啊，我要传福音，不讲律法，律法过时了，律法废弃了，你是离经叛道、一般邪说。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说，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我是要成全的。那使徒保罗说，我们因信废掉律法吗？断乎不是。而且我们尊重弟兄姊妹，尊重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在白色大宝座面前审判世界，审判死人活人的时候，以什么为标准呢？那我们看到启示录，看到天拆了，天庭中出现了神的什么法柜，或者是约柜。那法柜里面放着什么？法柜里面放着以十条诫命为核心的上帝的道德律呀。所以说弟兄姊妹，那上帝是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世界的，只不过这个审判世界是由耶稣基督施行的啊。耶稣基督施行的是我们信主的以信称义，罪得赦免，与主一起得荣耀。但是那胆怯的、不幸的、犯奸淫的、杀人的、虚谎的，那些亵渎上帝的，那些违背律法的，那些死不悔改的，那就要到硫磺火湖啊，那火永不灭，那虫永不死，他们必要在那里永永远远的哀切之痛苦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你就看到明白这段经文实在是大是大非啊，实在是决定了啊，显明了你到底有没有真正信主啊，那你信主有没有真正明白呀、啊、你是传真道的，你要是传假道的啊，你是为真道这个受苦啊，为真理受苦，还是像中国人夏平海讲的，砍都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啊？有的是为共产主义，有的是为佛教主义啊，有的是为消费主义，有的是为存在主义啊，有的为现象主义啊，有的为社会主义啊，有的为资本主义。那主义多了，那主义那么多，就说明啊都错了。为什么呢？因为主义，主义就是人的主义，那人本身是有限的，人本身是有罪的，人本身是有死的啊！你为人的主义砍头不要紧，有什么意思？ 你本身就已经自欺欺人了。他也是个人，他也是个罪人，他也是个要死的人。你为了这有限有罪有死的人看抛头颅洒热血，那本身不就自欺欺人吗？那最后一定是大呼上当受骗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除了毛泽东、习泽东、张泽东、王泽东有什么用？那不都是有限有罪有死的人吗？我们为了这些有限有罪有死的人的主义抛头颅洒热血，你不是自欺欺人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回到上帝啊，回到耶稣基督啊，回到上帝的律法与福音的什么、啊、圣约圣言。所以啊，我们就啊一旦那的看这点经文，当然在圣经中，新约圣经中有两卷书是最难解，我们中国人啊基本上不看的啊，一个是马太福音啊，一个是啊希伯来书。啊，为什么马太福音、希伯来书这么重要呢？因为马太福音和希伯来书啊，整个的是一个连结性的。啊，马太福音这章，这样就应验了经上所说的话。那经上指什么？是旧约圣经。啊，所以说马太福音把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连在一起的，而且马太福音针对教会里面的异端邪说，啊，我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哎呦，律法多么重要！然后最后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行。吩咐什么？那现在很多人啊，吩咐我们传福音。我说你别胡扯。哎，王牧师你怎么说的这么重？我说因为你我说的是轻。我说你胡扯，这是等于说你说的不对。我说你不明白真理啊。我说你不得救那更厉害了。那为什么呢？那你那个凡我所吩咐是 command， command 吩咐是什么啊？我认为吩咐就是传福音。你不要你认为。加尔文怎么认为呢？奥奎纳怎么认为的？奥古斯丁怎么认为的？亚当大兄怎么认为的？那耶稣的门徒怎么认为的？耶稣怎么认为的？耶稣怎么认为？耶稣说，在登山宝训讲得非常清楚，啊，遵行这些诫命，有教训人遵行的，他在我的国中是大的。所以耶稣讲的跟吩咐不就是诫命吗？而且耶稣说 ，If you love me, keep my commandment。耶稣说，如果你爱我，就必守我的命令。那个命令是复数形式，意思什么呢？如果你爱我就要遵守我的主般诫命啊！有的人说这个诫命不是指旧约中的诫命啊，不是指耶和华的诫命。哇，你认为耶稣不是旧约中讲的弥赛亚吗？你认为耶稣不是女人的后裔吗？你认为耶稣不是大卫的苗，不是这个耶西的跟大卫的苗裔吗？啊，你认为耶稣不是那后裔吗？啊，认为诫命是耶和华的啊？你认为耶稣不是耶和华上帝吗？你认为耶稣不是上帝啊？那你信的什么耶稣啊？啊，所以说，你就看到马太福音从登山宝训啊到大使命，强调的都是啊这个所罗门所强调的，总意就是敬畏上帝啊，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什么本分啊？因为人所做的，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比什么哎神问。而希伯来书啊也是这样的一卷书啊，是让我们。啊，旧约的模式和新约的模式啊，旧约的祭司和新约的祭司啊，旧约的中保和新约的中保，那个旧约的模式啊，基本上是以这个圣殿崇拜为中心的。但是耶稣说，时候到了，拜主的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啊。所以说，这个耶路撒冷就不是说是圣城了啊，这个圣殿就成了贼窝了。然后第二点就看到。啊，我们就看到不光是不以圣城、不以耶路撒冷为中心了，啊，我们时候到了，拜主的人要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上帝。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圣殿，啊，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至圣所，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圣灵，啊，把这个法板、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啊，所以我们不需要到耶路撒冷朝圣了，啊，我们不需要到约旦河受洗了。啊，我们各随处随地啊，都可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确确实实有很多啊挑战性的思考，挑战性的啊教训。啊，希伯来书我们就讲到啊旧约的整个模式啊，以这个会幕和圣殿为中心的啊，今天转为以心灵和诚实。然后旧约的敬拜模式是以亚伦的祭司为祭司啊。啊，如果你不是亚伦的祭司，你亚伦的后裔，你敢赴约柜吗？你赴约柜就被击杀的，啊，你亚伦的后裔，你献上反火也被击杀的， 啊，但是新约的祭司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啊，所以我们看到啊非常非常重要啊，我们必须在耶稣基督里啊看这个约的成全，看这个约的更新啊，这是至关重要的。好，让我们再看啊，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啊是更美的，正如他说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那耶稣所得的职任啊是更美的啊，当然耶稣啊作为啊先知、祭司与君王，那亚伦的人做祭司，他就不是先知，他也不是君王，而是亚伦的后裔做祭司，他是有限的人，他也是有罪的人啊，他怎么做大祭司，也可能随时被上帝什么击杀。然后我们看到啊，那这个啊，摩西原来是旧约的中保啊，请大家看到啊一段经文啊，我们看到《申命记》第五章23节到27节，在《申命记》啊第五章23节到27节啊，讲到摩西的作为旧约的啊中保的重要性，在第五章23节到27节，那时火焰烧山啊，我们就知道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啊，赐下律法的时候，火焰烧山，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你们众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说，看哪、啊，耶和华我们上帝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于我们看，我们就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摩西律法不是摩西的，你要说摩西律法是摩西的，这是亵渎上帝，不明圣经。那摩西律法是耶和华的律法的。然后我们看，今日我得见上帝与人说话，人还存活啊。第25节，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我们何必冒死呢？若再听见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声音，就必死亡啊。所以你就看到一些列人啊，他们不能够直接聆听上帝的声音，他们不能够直接见神啊。让我们再看到说，凡出血迹的，所有何人听见永生上帝的声音从火中出来，像我们听见还能存活的啊，当然一些列人也少少听到了，请您进前去听耶和华我们上帝所要说的一些话，叫他对你所说的话都传给我们，我们就听从遵行。小弟兄姊妹，那以色列人觉得自己不能够直接就近上帝，他们找一个中间人。小弟兄姊妹，这个中保啊是中间人，但是中间人不一定是中保。为什么呢？因为中保是一个担保人啊，中保是为我们承担责任，为我们付上代价的啊，我们从做生意啊合同的角度而言啊，中保是承担连带责任的。连带责任是什么意思呢？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那这个中保或者担保要完完全全替债务人履行职责。而是当中保或者担保替债务人还债的时候，那法庭或者债权人啊就视作啊这个债务人已经完全偿付了什么债务啊。所以中间人是给你两头说话的啊，中间人是传话的啊。所以中保肯定也是中间人啊，耶稣是为两头做中保啊，在上帝面前他代表我们，在上帝在我们面前他代表上帝，但是耶稣确实是做中保，但是啊耶稣不是一般的中间人啊，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啊，但是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保的。所以弟兄姊妹，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啊是更美的，他这个职任我们就知道他是我们的中保啊。他怎样做我们的中保呢？啊，他是我们的大先知啊，大祭司啊，大君王。他先知、祭司与君王就成为我们的中保啊。作为先知，他把上帝的旨意啊教训我们啊。作为祭司啊，他怎么做我们的祭司呢？第一，他是我们的大祭司；第二，他把自己的生命献上啊；第三，他为我们代祷。所以说，没有任何祭司是为我们献上生命的 啊，也没有任何祭司献上的祭品是完全的。耶稣不光是祭司，还把他自己献上，而且他继续为我们代祷啊。所以说，耶稣的祭司的职位更美。小弟兄姊妹啊，耶稣基督不仅是我们的大先知啊，大祭司啊，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君王啊，他是万主之主啊，万王之王啊。我现在在主恩基督教会中啊，正好在讲启示录啊，大家也可以啊到我们主恩基督教会去听啊启示录。我们开始讲第二讲啊，启示录的核心是什么？启示录的核心就向我们解释，耶稣基督是万主之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耶稣基督不光是被杀的羔羊，他更是犹大支派的什么狮子的。今天我们福音派的问题就是啊，我们认为耶稣基督啊被他钉十字架，这是重要的真理，但是啊，这是重要的真理的一个部分，比这个重要的真理一部分更重要的那部分真理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不仅钉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弟兄姊妹，比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更重要的是什么？拉撒路也复活了。那耶稣基督的复活和拉撒路的复活有什么区别啊？当然有很多区别，但是我们核心是耶稣的复活，他不仅仅是像拉撒路那样复活，耶稣是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以大能显明他是上帝什么本身。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可以把生命舍了，也可以把生命取回来。拉撒路能这么说吗？那耶稣之所以能这么说，因为他是生命什么之主。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这是我们基督教改基督教这个发展的注释，就是基要性的教义。但是比这个教义更重要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但是比耶稣基督复活更重要的教义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耶和华，耶稣基督本身他就是上帝，耶稣基督他本身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子，大胆敬虔的奥秘，上帝在肉身什么出现。当然耶稣基督在肉身出现的时候隐藏了他的荣耀，但是耶稣没有舍弃他的荣耀啊，耶稣更没有被剥夺他的荣耀啊，所以耶稣可以把生命取回来啊，耶稣可以登山什么变相啊，耶稣一招手啊就会有几营的天兵天将下来，那就是指耶稣的什么荣耀啊，耶稣实行神迹奇事，那为什么我们使徒不能够实行呢？啊，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够实行呢？因为耶稣本来就是上帝，圣灵在他身上的高摩是没有限量的，他怎么行啊？他能够治邪风了，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能够使无变有，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因为耶稣基督本身是谁啊？是上帝。然后我们就看到啊，弟兄姊妹，是耶稣所得的职任当然是更美的。亚伦能够和耶稣相比吗？啊，摩西能够和耶稣相比吗？然后我们看到，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啊中保啊，这个更美之约指向什么呢？啊，指向那个难道上帝立了一个次等的约啊，让我上帝又立了一个更美的约吗？啊，这个更美的约啊，不是指这个约本身啊，这个麦比尤亨明确解释讲，这是指约的事情的方式。所以上帝与人所立的约的不变之约，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但是这个约的施行方式却有所不同啊。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啊，是以这个啊生命树为标记的啊，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啊，唯独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那是个方式啊。但是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你们必须行割礼啊，不行割礼的就要剪除，剪除是什么意思？赶走啊，你就不是圣约的成员啊。所以你看到，而且亚伯拉罕之前呢就没有实行割礼啊，那没有实行割礼，挪亚就不是上帝的儿子了吗？啊，一诺与上帝同行就不是上帝的子民了吗？当然也是上帝的子民，但是他们行割礼了吗？他们也没行割礼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恩典之约是不变的，就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做上帝的什么子民，但是关键是我们要知道，不是摩西做我们的中保啊，不是亚伦做我们的中保，不是任何人做我们的中保， 关键是用耶稣基督所用的啊中宝的。好，然后我们来看，而这约然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更美之应许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指向啊，今天当然我们讲的啊不可能那么复杂啊，指向这个所谓上帝一开始与亚当立这个行为之约啊，同时上帝在基督里与我们立什么恩典之约。这个行为之约的应许是什么呢？行为之约就是愿中各样树的果子你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吃的这个必定死。什么意思呢？你遵行律法啊，听上帝的诫命啊，不听上帝的诫命啊，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往死里要啊。所以这个在新约圣经中讲，你不是听律法的成立，但是行律法的成立，而且你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所以说这个行为之约甚至被称为律法之约啊，成为这个工作之约啊。你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什么重条啊。但是在这个亚当夏娃这个堕落之后啊，上帝有思想啊，这个恩典之约啊，恩典之约的经历是应许的啊。你就看到在这个创世纪啊第三章的啊十五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什么脚跟啊。所以女人的后裔给我们带来救赎，可这样我们就过圣诞节就知道啊，耶稣基督啊从童贞女玛利亚取了什么肉身，那他就是女人的什么后裔啊。当然这个方面啊说来话长，但是为如何这个恩典之约的应许不是说我们行了律法才被成义，恩典之约的应许是我们在基督里因信成义。但是因信成义是违背律法吗？因信成义是不要律法吗？因信成义是指基督为我们做成了律法上的义啊，请大家翻到罗马书。所以你不讲律法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因信成义啊，你也根本不知道因信成义的义原来仍然是律法的义，仍然是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在基督里算我们什么为义。然后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八章啊，我们就读第二节到第二节到第四节，第三节到第四节。和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那弟兄姊妹，律法不软弱啊，大家一定要明白啊，肉体软弱。很多人说律法软弱，你别这么讲啊，因为圣经不这么讲。圣经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啊，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啊，比蜜甘甜，比金金宝贵。你不要乱讲啊，一定要回到圣经。啊，有所不能行的，律法不能够使人成义，律法不能够救人。那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啊，我们人讲律法能救人吗？我说你说这话就说明你没有学过逻辑和哲学啊，也没有读过圣经。为什么呢？圣经什么地方讲律法救人呢？我就跟你讲，福音也不能救人。为什么呢？因为救人的是谁呀？说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也必拯救我们。律法不能救你，福音也不能救你啊，那字句能救你吗？教义能救你吗？啊，唯独拯救我们的是上帝本身。所以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所以耶稣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没有说奉律法的名给他们施洗，也没有说奉福音的名给他们施洗。为什么呢？因为救恩不是出乎律法，救恩也不是出乎福音，救恩乃是出乎耶和华，救恩乃是属乎耶和华，救恩乃是来自于圣父、圣子、圣灵，圣父的拣选，圣子的救赎，圣灵的更新的。当然上帝使用福音，但是上帝也使用律法啊，律法是迅猛的师傅，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啊，基督就是福音的经历，就是福音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啊，我们在基督里就因信什么成义的。当我们看到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 弟兄姊妹，看见自己的儿子是要废掉律法的，当然不是废掉律法。你看他本身成为啊罪神的什么形状啊，成为罪神的形状，也就是取了我们人的样式。然后第三个方面，做了赎罪祭，那赎罪祭当然是礼仪律啊，所以这个荷兰改革宗神学家啊，我们看到布雷克就讲，他说福音本身是礼仪律的宣告。哇啊，今天吓死人的啊，把这个霍顿之类的啊，甚至提姆凯勒之类的啊，这些新的改革宗啊，把他们吓死的。为什么呢？他们认为律法和福音是截然二分的啊，律法就是律法，福音就是福音，二者没有直接的关系，一刀两断的。不是啊啊，那个布雷克是经典的改革宗神学家啊，布雷克就讲律福音本身是礼仪律的宣告。那使徒约翰讲，看到神的羔羊，羔羊不是礼仪律的吗？啊，赎罪祭不是礼仪律的吗？耶稣说流出宝血与我们立新约，流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不就是礼仪律的吗？所以你把礼仪律废了，那耶稣的宝血还有功效吗？啊，赎罪祭还有什么意思吗？神的羔羊还有什么意思吗？啊，所以这些都不明白真道的，都是凭着私意献上反火乱讲的。说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然后你看第四节，是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些不信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那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因信称义的义是什么义啊？是律法的义。但是律法的义不是我们行律法的义，是耶稣为我们行律法的义啊。所以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啊，他代表我们，他也代替我们啊，为我们做成了完全的义，也担当了我们犯罪当受的刑罚和苦处。这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的罪归在基督身上啊，基督的义啊归在我们身上。这通过这两重归算啊，这样我们就罪得赦免，因信什么成义了。好啊，请大家继续回到啊希伯来书啊第八章第六节啊，这样我们就看到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啊。这个弟兄姊妹，这儿讲的前约的瑕疵，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约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知道约啊，当然可以说有那种十大要素、八大要素、五大要素啊，这儿我必须要给大家简洁的讲，那个约呢，你最起码有三大要素。哪三大要素呢？我们根据圣经讲啊，你看到在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弟兄姊妹，约有没有律法啊？约肯定有律法。所以我们中国人讲刘邦及函谷关说约法三章，说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约法十章啊，所以这个十条诫命就是上帝的约法十章。如果你说圣约却没有律法，那免谈了，什么都免，没有标准谈什么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啊，家有家规，国有国法，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一人一把号，各自搁那调，谁的掌门大啊，你就是第一号手，第一吹鼓手，第一吹号手，第一个会吹牛的，第一个戈贝尔，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了，真理都是你家的，我的都是我的，是都是你的，好的都是你的。为什么呢？你无法无天。所以当我们讲到圣约的时候，你首先明白的是圣约一定有律法。所以你看弟兄姊妹，旧新约圣经那首先是什么书啊？首先是律法书。所以说没有律法书你都免谈了，什么咱什么都别说了，没有标准嘛。啊，约的第一大要素啊，根据圣经反倒是律法。然后你看底下讲，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他们要做我的什么子民。所以有律法，律法第一，谁赐下的律法？第二，谁要守律法？那你就明白了，哦，原来是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难道原来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啊？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啊，在以赛亚书啊三十三章，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二十二节啊，这节经文讲，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啊，今天我们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上帝的审判啊。第二个，因为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 lawgiver 啊，耶和华是我们的赐命者，设律法的。第三，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啊。我经常给大家讲到啊，耶和华有立法权啊，有司法权啊，有执法权啊。耶和华是为我们设律法的，这是立法权啊。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这是司法权啊。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这是行政大权啊。所以说，西方宪政中立法、司法与执法的三大权力的划分的源源是什么？来自圣经的。当然了，他必拯救我们。弟兄姊妹，我就给大家100%的讲，如果你不承认上帝有权审判我们，如果你不承认耶和华为我们设律法，如果你不承认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你不要想耶和华是你的救主啊，这个方面是清清楚楚的。然后约的第三大要素是什么呢？啊，第三大要素，到底谁是上帝的约民呀？啊，谁是上帝的约民？谁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有这个立约者，也有接受约的人啊。所以弟兄姊妹啊，今天我跟大家讲圣约要素三大要素啊，这三大要素当然比较简洁版本。第一个，律法，没有律法免谈，什么都免谈的啊。第二个，立约者啊。第三个是守约者啊。所以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上帝是立约者，我们要做上帝的子民，我们要遵守上帝的什么约？哎，这三大要素。那我们来看第七节，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说弟兄姊妹，这样你就开始思考啊！我请大家自己得出答案啊！你最后别说，哎，马牧是这样讲的，你要自己思考啊，自己得出答案。前约若没有瑕疵，和前约是有瑕疵，所以然后第十三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那有瑕疵的渐旧渐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选择答案，三大要素：第一，律法；第二，上帝；第三，上帝的子民。那有瑕疵的，那渐旧渐衰的是上帝吗？是律法吗？是还是上帝的子民？那你不用思考，你就知道上帝肯定没有问题。你能说上帝有瑕疵吗？第二啊，律法肯定没问题，因为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第三个，那出问题出在哪儿呢？上帝的子民出了问题。说弟兄姊妹，你看到耶稣基督传道的时候啊，你就看我这随便引一些经文，你就知道到底什么有问题啊！啊，你翻到约翰福音，我们随处一找。啊，就知道新约时代啊，面对的问题是什么呢？啊，你看到啊，约翰福音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啊，第一章呢，我们看到啊，第十一节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那是指谁呀？那耶稣来到犹太地，耶稣来到犹太教会中。耶稣就是犹太人历代盼望的基督，出生在伯利恒啊，是弥赛亚啊。但是犹太人接纳他不接纳他？犹太人不仅不接纳他，审判他，出卖他，把他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那就是说，所以你就看到圣经讲了，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然后耶稣也讲，神的国要从你们手中拿走，要赐给他结果子的子民啊。所以耶稣在使徒行传中也讲，这个你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直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那这就是什么？神的国要从犹太人到什么外邦人，当然不完全排除犹太人，但确确实实外邦人啊进来了啊。所以说是上帝当时的子民人数，犹太人出了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再往下看，然后第八节里讲的非常问题，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啊，弟兄姊妹，谁有问题啊？不是上帝有问题，不是上帝的律法有问题。我就跟大家讲到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的，愚顽不懂的，他们认为上帝有问题，他们认为律法有问题，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认识到，不是上帝有问题，不是律法有问题，而是人有问题。这个道理虽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会救你脱离很多异端邪说的。好了，我们再看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所以主指前约的缺件说啊，不管你这个获益啊，都非常明确了。这个前约的缺件，就是当时上帝的百姓出了问题，上帝的百姓离经叛道，上帝的百姓把圣殿变成了什么贼窝，上帝的百姓不认罪悔改。啊，上帝的百姓啊，却对希律王的皇权统治啊，却对这个比拉多的帝国主义占领啊，咬牙切齿，巴不得把他们都干掉啊！就像今天在美国，很多人巴不得把拜登干掉啊，巴不得把这个民主党的人都干掉。就像今天很多海外华人巴不得把共产党都干掉，把共产党都灭掉啊！很多基督徒、很多牧师也这样讲。我说这合乎圣经吗？圣经怎么讲的？我天国近了，你们要什么悔改？那拜登能不能悔改啊？民主党的人能不能悔改？能不能得蒙上帝的饶恕？那共产党员能不能悔改？能不能得蒙上帝的饶恕？再说更重要的是，当耶稣讲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耶稣是指谁呀？耶稣是指教会的。你教会不悔改，你怎么叫希律王悔改呀？你教会不悔改，你怎么叫比拉多悔改呀？啊，弟兄姊妹，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的不是比拉多的，比拉多没有，比拉多不想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也不是希律王的，希律王也不想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那把耶稣钉上十字架的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当时的长老，当时的大祭司，当时的犹太人的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会不会重新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啊？今天我们巴不得把民主党灭了，把国民党灭了，把共产党灭了，把真正赞成的都灭了，就是你该活着，你该这种充满仇恨的福音，而这种毁灭的信息，但是说不从自身悔改。所以弟兄姊妹，靠着主的恩典啊，我这几十年传讲的就是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谁先悔改呢？教会先悔改啊，基督徒先悔改，牧师先悔改，长老先悔改啊，自以为义的要先悔改啊，而这是耶稣基督的信息的啊。第八节，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讲啊，今天我们啊没有主的百姓了，为什么呢？可怕之处在哪里呢？和弟兄姊妹，上帝呼召我们，不光是呼召我们个人，上帝还呼召我们一个群体。所以使徒行传讲，我信圣灵，我信十二宫之什么教会。那什么是教会呢？啊，你就翻到在哥林多前书，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写圣经在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啊，就是在基督耶稣的城市蒙召做圣徒的人，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今天我们没有子民的概念，我们只有个人的概念。你牢牢的记住，今天我们没有子民的概念，我们只有个人的概念。我信耶稣，我升天堂啊，我自己信耶稣就好了。我们没有子民的概念。子民是指什么？是指上帝的子民，是指上帝的圣灵的共同体，是指上帝恩典的国度的啊。所以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啊，是一个个人化的啊，是一个情绪化的啊，是一个逃避型的啊。信耶稣，我信耶稣，我升天堂，耶稣爱我，我知道，是一个我自我为中心的福音。所以今天的教会已经丧失了子民的概念，今天的教会已经丧失了圣约的概念，今天的教会已经丧失了律法的概念，今天的教会已经丧失了国度的概念，今天的教会没有世界观，今天的教会没有国家观，今天的教会没有文明论，今天的教会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光与盐的功用的。今天的教会只能够让人信耶稣升天堂啊！对于美国的政局，有几个教会说话呢？有几个牧师说话呢？有几个基督徒明白呢？ 那有一个姊妹啊，她一月六号她就到这个华盛顿游行，那后来她给我打电话，几乎流泪一样，她说王牧师，哎呀，教会没有声音，那来第一次参加游行示威的都是些灵命派的，几百灵命派的跟跳大神的一样，啊、真的是让人难受。那主的教会到哪里去了？啊，主的教会为什么没有声音？啊，为什么我们本来在这个世界上为真理树立旌旗？那圣经讲，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柱石在哪儿呢？根基在哪儿呢？那教会要为真理树立旌旗，你的旌旗在哪儿呢？啊，所以说今天的教会就是一个极端的、精致的利己主义，极端的自私自利。我信耶稣，我生产都是糖就好了，管着美国政治，管着美国洪水滔天，管着中国政治，管着中国血流成河，我不管。而且，世界越败坏越好，为什么呢？世界末日到了，耶稣快来了，耶稣先把我踢走，反正我不受苦。哇，你说这种，你说这种。这么狠毒的人，这么自私的人，这么残暴的人，啊，我就真的只能，我不说你得救不得救了，我只能说回到希伯来书。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主啊，你的百姓还叫百姓吗？你还叫主的百姓吗？你还有百姓吗？这个 the people 是指民族，是指国家的。”啊，我就这个一个弟兄姊妹回答是太残暴太自私了。那这个刘晓波啊，哪一年去世啊，我在第四为他主持这个公共礼拜公共然后祷告，有一个牧师就上台来讲啊，刘晓波死后啊，中国就要血流成河，多少年了啊，第一中国没有血流成河，第二你真的是指望中国血流成河吗？血流成河死多少人啊，你爷爷你奶奶你儿子你孙子，那各个方面中国人死那么多人你就高兴啊？那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中国人灭掉三分之二你就高兴吗？那太平天国起义革命把中国人四个亿灭掉两个亿你就高兴吗？那解放战争，什么的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才死了2000万，那国共内战文化大革命死了多少人啊？死了一个亿你就高兴吗？那中国人都死绝了你就高兴吗？你就信主了，你就升天堂了，你就开心了。哎呦，这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啊，对灵魂啊，你不要说爱仇敌了，你对基督徒，你对你自己的骨肉同胞有没有基本的同情之心呀？ 所以说求主真的是怜悯啊，巴不得把中国人打死，巴不得把共产党打死。共产党多少人啊？8000万共产党员，那共产党员的丈夫、妻子、爷爷奶奶、儿子、弟兄姊妹合起来有多少人啊？那合起来至少3到5亿，你把这3到5亿都灭了。啊，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但是天国人人都是罪人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有个什么信息啊？使徒保罗说我们比他们强吗？弟兄姊妹，发自内心的讲，王志勇就比民主党员强吗？王志勇就比共产党员强吗？我要发自内心的讲，我一点也不比他们强，我也可能成为一个贪官，我也可能成为一个酒鬼，我也可能成为罪大恶极的，不是可能性，而且是100%的现实性和必然性。如果没有上帝拯救我，我也是个贪官啊，我也是个啊，各种各样的罪我都会犯的。所以说，不要觉得我们就比别人更强啊，不要觉得比别人更圣洁、更配得，非得把别人都灭了，然后你就经济独立、鹤立鸡群、分别为圣，哈利路亚了。那是愚昧加残酷的。好，那我们就看到啊，这样讲的说，日子将到啊，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什么新约啊，这是新约了啊，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啊，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所说的。弟兄姊妹，你看这儿前约的缺陷是什么？前约的问题是什么？前约的问题不是上帝有问题，前约的问题不是律法有问题，前约的问题不是约本身有问题，前约的问题是百姓有问题。而以色列人不遵守上帝的圣约和律法啊，所以说你就看到在马拉基书最后警告什么啊，在马拉基书就最后警告的第4节到第5节啊，你就翻到马拉基书第四章啊，第4章的4到6节。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什么意思？他们把律法忘了， 所以上帝说你们要纪念，今天上帝对教会也讲，你们要纪念上帝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等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所以摩西的律法是摩西的吗？那摩西不过是上帝话语的出口嘛。然后第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啊，是指上帝的审判，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警告，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教导的彼此相爱呀，你们要彼此相爱呀，要和解呀，要和平呀，免得我来咒诅什么遍地呀。如果我们不悔改，那怎么叫悔改呢？那悔改你就一定要弃恶从善呢？什么叫恶？什么叫善呢？神的律法说是恶的，那就是恶的；神的律法说是善的，那就是善的。啊，你没有神的律法，你哪有悔改啊？那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都是后悔，没有悔改啊，不明白神的律法，不讲神的律法，你一直的所谓的悔改都是后悔。为什么呢？你连标准都没有，你连上帝的律法都不认识，你连上帝都不认识，这就是违背律法。你不知道律法，你怎么叫悔改呢？你是后悔，你是难受，你是害怕，你是担心，你是侥幸，你是吃后悔药。吃后悔药是没有用的，是自欺什么欺人的。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从经文中印证啊。所以马拉基书这种提醒，你们要纪念摩西的律法啊。然后耶稣时代说，你们就把。你们有了摩西的律法竟然不听从，这是耶稣指责他们的啊。所以说耶稣在拿撒勒的故事讲，他们有摩西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的话，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听劝。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很多基督徒，对很多牧师讲，你不听摩西的话，就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你也不听劝。包括耶稣，你所听耶稣的话是假的，是假冒伪善，自欺什么欺人的啊。因为如果你不清楚摩西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以神的律法为标准，那你怎么知道什么叫罪呀、啊、你怎么知道什么叫义呀、啊、你怎么知道什么叫诚意，什么叫诚信呢？你怎么知道认罪？你怎么知道悔改呀、啊、啊，你怎么知道这个治理权利分别为是爱主爱人呢、啊、你这标准何在呀、啊但是我传道，我还没我服侍主，我一生一世都献上。是啊，耶稣说的是什么啊？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神迹奇事。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的作恶的人，作恶的人在原来希腊文中是什么意思 ？Lawless 什么意思？就是你的无不法之徒，你的根本不爱着神的律法，你爱着私欲，你献上凡火。当时没有击杀你，就是为了让你悔改。但是你知道最终世界末日审判的时候，你还不悔改，那就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那可怕不可怕？啊，你看那些人，喊我们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传道，传道人呢、啊？主啊主啊，我们奉你的名赶鬼，赶鬼呀、啊！我们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奇事，是啊，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但是都是不按照神的旨意去行的。所以耶稣说：“你这不法之徒，你给我去吧，我不认识你们。”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宗教的问题是什么呢？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包括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牧师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自欺欺人。啊，假冒为善。你说哎呀，王牧师你讲的这太严厉了吧，我们信主的，我们传道人牧师包括你，那我们怎么能够自欺欺人假冒为善呢？加尔文就讲了，那真正信主的人身上也有假冒为善的成分的啊，真正信主的人也有自欺欺人的地方啊。啊，你说我从来都不自欺欺人，那你就全知全能了。我从来都不假冒为善，那你就是已经完全了。那使徒保罗怎么讲呢？使徒保罗说，我不以为我已经完全了。但使徒保罗都没有完全，那使徒保罗身上有没有自欺欺人的成分啊？有没有这个假冒为善的成分啊？你不要说使徒保罗了，摩西身上有没有？亚伦身上有没有？米利安身上有没有？那摩西亚伦不都倒闭在旷野吗？为什么倒闭在旷野？没有得罪上帝的地方啊， 所以这些方面你不要认为你比摩西你比亚伦更圣洁更有益更智慧，你比保罗更保罗，你比摩西更摩西，这是更大的自欺欺人。不承认自己自欺欺人，那就是更大的自欺欺人。不承认自己假冒为善，那就是更大的假冒为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警醒警醒。好啊，既然我们有自欺欺人的地方，既然我们有假冒为善的地方，所以我们要祷告，所以我们要听到，所以我们要不断的警醒，所以我们不断的要竭力追求啊，这才是我们警醒谨守。如果我们从来都没有自欺的成分，从来就不被别人欺骗，我们从来就没有假冒的地方，我们的信心是100%的精纯，我认为你已经死了。为什么呢？只有死了的升天的圣徒才会这样啊，你这样我就看你神就死了。好，然后我们来看到第十节，如有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那弟兄姊妹，这个新约的经义就在这儿，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什么心上。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就知道上帝在旧约时代啊，是摩西是法版石板啊，上帝用手指刻在这个石板上，这个也不容易啊！上帝用手指刻在石板上，摩西在山上40昼夜不吃不喝啊，然后下来了，一看你现在人在拜偶像，摩西一生气就把法板摔碎了。那今天我们说，哎呦，摩西啊，你竟然把法板摔碎了，把圣经撕了，这个罢免摩西啊，不能让摩西做这个先知了啊！黄小牛牧师竟然把圣经给撕了，那这还能做牧师吗？所以今天我们都去对付摩西，我们都去对付这个牧师，我们这个自己却不认为自己有罪啊！但是摩西把法版摔碎了，有什么吗？上帝有没有责怪他？那摩西呢？真的是易怒的啊！摩西是易怒的啊！说上帝啊，仍然摩西，当然摩西要付代价，摩西付什么代价呢？再到山上来。啊，再咳一会儿，摩西再劳动一遍啊！但是你也知道，那些和亚伦一起拜偶像的人，有很多人死在瘟疫中啊，很多人就被杀了，被杀掉了啊！所以今天很多人啊，不去对付自己的罪啊，却去对付摩西啊，却去对付牧师啊，这些方面也是离经叛道的。好，然后我们来看，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看到这是何其重要啊！你就翻到第十章的16节，主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又放在他们的里面。这重要不重要啊？啊，大家都知道这是耶利米书31章31节到32节的，在希伯来书中两次引证这段经文。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啊，字字句句啊都是炼净的啊。当圣经中啊，甚至在希伯来书这一卷圣经中啊，这段经文反复出现，那就说明重要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啊，因为重复就是为了强调它的重要性。所以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边，写在他们的心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涉及了一个很深的神学问题啊，我就没有看到多少人研究，我就跟大家讲，没有多少人研究啊。有一个研究清教徒神学的，他写一个博士论文，他说圣灵把神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什么意思呢？难道人性中就没有律法吗？那保罗不是在罗马书上讲了吗？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所以在西方传统中都有一个自然法的概念，所谓自然法，所谓本性法，就是人性中啊，杀人偿命啊，借债还钱啊，万恶淫为首，百善什么孝为先啊，不劳动啊，不得食，不劳动不得食，那就要六日劳碌做你的工啊。啊，百善孝为先，那就是孝敬父母，在世蒙福啊！啊，这个万恶淫为首，那就不可奸淫啊！所以这十条诫命中的相关内容啊，都是刻在人性中的 啊，都是人人心中都有杆秤的。中国人是这样，印度人是这样，埃及人是这样，自古以来所有的人基本的道德法则啊。所以我的老师瑞穆勒先生，他是研究改革宗神学的，有一次我就问他，我说瑞穆勒先生，如果说自然法或者是本性法啊，最精湛的总结是什么呢？我说宗教改革时期怎么看待本性法看待自然法的？那瑞穆勒先生就说了一句话，十条诫命就是不能够再少的自然法啊，十条诫命啊就是自然法则，也就是道德法则，也就是上帝刻在人的心中的道德法则的总数。所以在威斯密斯的小教理问答中讲，十诫就是道德律的什么总数，也是自然律的总数，也是本性律的总数，也是人类律的总数。什么意思呢？你人不孝敬父母，中国人讲这还叫人吗？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啊，夫妻是本身是享受啊生命之恩的，那你不尊重啊夫妻，不尊重婚姻，那这还叫人吗？啊，中国人家这掉底了，啊，禽兽不入了，啊，这违背做人的底线的啊，所以这叫自然法，这叫本性法，哎，这叫道德律。好，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清教徒在解释这个方面，他们的突破是什么呢？他们的突破就是啊，一句话，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不是说本体性的啊，是指认识论和伦理上的。认识论和伦理上的是什么呢？就是本来我们有神的法则在心中，但是我们昧着良心，我们心蒙只有我们不认识，我们故意不认识，我们装睡着，永远换不醒。哪怕我们明明知道神的法则是杀人偿命，借债还钱，杀人不偿命，借债不还钱，为什么呢？啊，我是土匪，我怕谁？我是流氓，我怕谁？我是法官，我怕谁？我是警察，我怕谁？啊，只要有权利，我们就可以啊不承担责任。那这就是罪人啊！啊。所以说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到我们心板上，就是指圣灵使得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循神的律法啊。这个有什么依据呢？请大家看经文，在一期结束啊，所以弟兄姊妹啊，我相信我们这些讲述啊都是高度浓缩的啊，我们啊有的时候你跟不上啊，但是我们不断的查考，在一期结束36章26节到27节说，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边，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你们肉心。和弟兄姊妹，世界出来什么问题啊？人出了问题了。人哪里出问题了？人心出问题了。人心出了什么问题呢？良心被狗叼走了。啊，日本鬼子讲良心大大坏了坏了的，这良心变成了铁石心肠了，人心啊，人心啊，人心啊，啊，不是上帝有问题，啊，不是美国有问题，不是中国有问题，是谁有问题啊？是人心有问题的，啊，所以说这个中国人也讲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啊，中国人也讲知人知面不知心呀、啊。啊，圣经讲人心比万有都诡诈，谁能测透呢？说上帝来对付什么问题啊？上帝来不是说灭掉民主党的，上帝来不是灭掉共产党的，啊，上帝来当然也不是灭掉教会的，上帝来干什么？上帝赐下耶稣来担当我们的罪，上帝赐下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上帝要让我们换心的。啊，27节。我并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心中真正信主的人是有圣灵的。圣灵干什么？圣灵让你说方言吗？圣灵让你唱歌跳舞在地上打滚吗？圣灵让你在开心乐吗？跟鸭子跟乌鸦一样？这是闹开玩笑的，这是不端庄的，这是没有圣徒的体统的。圣灵让你干什么？圣灵让你分别为圣，怎么分别为圣呢？你看，我并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弟兄姊妹，圣灵是让我们分别为圣的。圣灵怎么让我们分别为圣呢？圣灵让我们遵守神的律法。圣灵怎么让我们遵守律法呢？发自内心的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律法， 这就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新约的经历。新约的经历有两大块，第一块是耶稣为我们成全的律法，第二个是圣灵让我们甘心乐意的遵守神的律法。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我弟兄姊妹，这些教训在圣经中都是非常明确的啊，也是历代大公教会的教导，尤其是清教徒的教训啊。但是今天在教会中基本上啊完全隐藏了啊，完全被遮蔽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归回圣经，需要访问古道，求主真的是开我们的心窍。然后你就看到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的第七节，你看，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因为上帝为仇，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弟兄姊妹，与上帝为仇了啊，不服上帝的律法，什么叫与上帝为仇啊？不服上帝的律法，没有与上帝和好，没有重生得救。我就讲的百分之百，千分之千，万分之万，你不服神的律法，没有得救。你连神的律法都不服，你服谁呀？你就是服你自己吧，你就信你自己啊，回家就自言自语，自取灭亡好了，不要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然后你看到第七节第八节，凡服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啊，你无法无天，你还能得神的喜悦啊？第九，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不属圣灵，不属肉体，再属什么圣灵了。所以我们真正属圣灵的，真正属灵的。啊，有很多人啊，基督徒我们是属灵的。我说你属于哪个灵啊？属于邪灵啊？还是属于你自己的灵啊？还是属于马克思的灵啊？啊，属于毛克思的灵啊？啊，属于牛克思的灵啊？还是属乎真正的圣灵啊？如果你是真正属乎圣灵的，真正有圣灵内住的，标记是什么呢？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好，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了这个新约的经义是什么。这个新约的经义啊，不是把上帝废了，我们不亵渎的。新约的经义也不是废掉律法的。啊，新约的经义，第一，耶稣基督流出宝血涂抹我们的罪，赦罪。啊，但是耶稣的赦罪怎么成就在我们身上呢？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赦罪应在我们身上。说圣灵在人心中有两大工作啊，我就经常给大家讲，大家牢牢记住，圣灵在弟兄姊妹生命中有两大工作。第一大工作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所以使徒约翰讲，凡灵认耶稣是成了肉体来的，那是出于圣灵的。如果你不认耶稣，不认耶稣道成肉身，那是邪灵的。所以说圣灵把福音的应许，耶稣的救赎落实在我们心中，使我们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第二个，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是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怎么平衡啊？怎么整合？在基督里，因着圣灵在人心中，请大家记住，在基督里，因着圣灵在人心中，律法和福音在人心中成为一体。好，这是新约的经历。然后我们看到第十一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们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说弟兄姊妹，真正信主的人不是因为黄晓宁牧师，不是因为王志勇牧师，甚至我跟大家讲，也不是因为律法，也不是因为福音。真正信主的人是因为什么？是圣灵亲自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圣灵教导我们，那就是耶稣站在你的面前，耶稣在你面前给你讲解律法、先知和诗篇的话，耶稣给你在给你面前讲耶稣是谁，讲当信耶稣你也有眼不识泰山啊，就像那些门徒，耶稣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们也是迷惑，也是不知道啊。后来耶稣开他的心窍，耶稣怎么开他的心窍？耶稣用圣灵开他们的心窍，他们说，哇，原来是耶稣啊。说了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开你的心窍，摩西在你面前也没有用，道成肉身的耶稣在你面前你也把他卖了，你也三次不认耶稣，你也把耶稣钉死在什么十字架上。所以唯独圣灵 新教的时候，唯独上帝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为自己审判自己，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也真正认识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的啊！当然，圣灵使用不使用啊律法呢？圣灵使用律法，圣灵使用不使用福音呢？当然，圣灵使用福音，圣灵使用不使用摩西啊？使用啊！圣灵使用不使用牧师呢？当然使用啊！啊，圣灵借着牧师的讲道，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讲，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啊，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神的话是从传道来的，那没有传道的我们怎么听到啊？所以我们要有尊重牧旨。但是弟兄姊妹，最重救恩出乎耶和华，救恩出乎耶和华，我们不过是无用的什么器皿的。所以弟兄姊妹啊，真正的基督徒是认识上帝的啊，所以说从最大的最小的都要认识上帝。弟兄姊妹啊，基督徒的开端是什么？基督徒的终极是什么？基督徒的开端是认识上帝，基督徒的终极是认识上帝。王博士，你怎么这么讲呢？因为圣经这么讲，耶稣说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到世界末日的时候怎么讲？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充满全地，就像大水充满洋海。那使徒保罗怎么讲？我如今对着镜子观看是模模糊糊的，到大时我就完全认识上帝，认识耶稣，认识自己了，就像主认识我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生一世就是认识上帝，我们生命的起初是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过程是更加的认识上帝，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生命的终极是完全的认识上帝，完全的认识耶稣基督。当然那个完全不是上帝的那完全，是根据啊上帝赐予我们的啊认识的能力，那样什么完全。然后第十二节，当然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啊，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啊，这当然是罪得赦免了啊。但是这个罪得赦免啊，是从认识为开始，从认识为结局，从认识为终极。如果你不认识上帝，你有怎么有罪得赦免？如果你不明白律法，你怎么有罪得赦免？你不认识自己在上帝面前的光景，你怎么罪得赦免？你不认识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怎么罪得赦免？所以不要拿着狗皮膏药啊，你的罪免了，你的罪免了，你的罪免了，平安了，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不要认识自己，不要按照神的律法来审查我们，真的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查自己。好，第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所以这个不管是新约还是旧约，不管是前约还是后约，这个约的确切都是指神的子民，不是指律法，也不是指上帝。所以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于无有了啊！当然神的子民也是指向这个恩典之约的施行方式。我们再次知道啊，主后70年圣殿被毁啊，以圣殿崇拜为中心的，亚伦的后裔为祭司的啊，在耶路撒冷圣殿中被捕的那种旧约的模式，那种前约的模式就完全终结了。但是在圣殿被毁之前是渐旧什么渐衰的啊，当圣殿被毁啊，亚伦的祭司都归于无有啊，那个时候就成就了耶稣基督所说的时候到了，拜主的人既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拜主的人要有信心和诚实来敬拜主，那是你们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耶稣赐下圣灵来啊说的。兄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讲解了前约的瑕疵啊，新约的经历啊，前约的渐旧渐衰啊，不是指上帝本身啊，不是指圣约本身啊，不是指律法本身，而是指圣约的施行方式，而是指前约和旧约的子民。所以我们最后我们要正确的认识旧约和旧约圣经和新约新旧约圣经的关系。第一，从圣经的角度来讲，旧约是课本，新约是教材。为什么说旧约是课本呢？因为耶稣和使徒经常记着说，当然是课本了。
啊，那耶稣说，我告诉你们，那耶稣解释了，保罗也是解释了。那耶稣和保罗有没有立新的律法？没有啊，啊，所以说旧约是课本，新的是教材。第二个，啊，从圣经的内容来看，啊，律法是标准，啊，福音是什么？哎，答案，啊，律法是标准，啊，分别善恶的标准是什么？神的律法。那个答案是什么？有人犯罪，谁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耶稣能够解决罪的问题。福音啊，把耶稣带给我们，是我们罪的什么赦免啊？所以说律法是标准，福音是答案。但是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本身，不管是律法和福音本身，你一定要明白第三个关键的是，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中保，由圣灵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哎，这是圣经中板上钉钉的真理。好，今天我们就啊讲到这里啊，感谢上帝啊，谢谢大家参加，我们就把时间啊交给华小宁牧师。好，谢谢。
好，谢谢王牧师。好，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那个聊天栏里问王牧师啊。我非常感谢你，信息量非常大啊，要反复听，有更多的消化，要反复查考圣经啊，这是感谢主啊。旧约新约都是上帝的恩典之约啊，记住这一约的中保就是耶稣基督啊。约的目的是上帝要在基督里面爱我们啊，约的内容是他要在基督里面做我们的上帝，我们在基督里面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你要记住这个很简洁啊，旧约是课本，新约是教刊啊。我们教授的都知道，这个要用啊教学参考书才了解课本今天讲什么啊，课程的这个难点重点呢啊，这个教学步骤啊都要根据这个参考书啊。还有就是立法是标准，不一是答案，这个非常简洁啊。王牧师总结都非常简洁，你看他写的书也是非常简洁，都是非常简洁的啊，啊也是朗朗上口，也是很容易记，很容易背啊。但你如果是知道他的内容啊，知道他今天讲的经历，那你就很容易记了，就是一直可以说是到老都不偏离啊。非常感谢你，感谢王牧师。好，我们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可以问啊？大家啊，已经有问题了吗？我看一下。
好，小牛牧师，我也看到这个大家的问题，我就直接回答好吧。好，谢谢小牛牧师精湛的总结，因为他原来是做老师的，所以他是一说是这个课本和教材、标准和答案，答案都清清楚楚的。有很多人没有这个学术训练，也没有教学的经验，说这个山上悟道，脑门一亮。就下山传道，我说你为什么传道？他说我大彻大悟了啊！我说你为什么传道？因为这个耶稣以白胡子老头的形式在我面前出现了。我说都是一个人妖言惑众，根本不明白，就像民间这个会道门的人一样啊！所以我们哎呀，传道啊，要慎之又慎，要有上帝的呼召，还要经过一定的训练，还要经过考核，还要经过案例啊！这神的话。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说我讲神的话还不行吗？那魔鬼在诱惑耶稣的时候，试探耶稣的时候，不也经常讲、经常记着说吗？你不要打了圣经就因为凡事大吉了，这不行的。好，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虽然有很多美国的牧师特别恨中国，哇，这真是不好意思，怎么能够恨中国呢？我们应当恨罪。啊，我们应当这个不能够连罪人我们都不能够恨的。上帝恨罪人，但上帝恨罪人的方式是什么？是爱他们，是拯救他们。不是说上帝拿这个苍蝇牌子，今天把美国拍死，明天把中国拍死，明天把上帝当成一个阎罗王了。所以这上帝爱世人，所以我们要体会上帝的心肠啊！啊，过去很多在中国苦大仇深的。啊，在中国被打受冤的，啊，然后就巴不得信主以后报仇雪恨，你这个心理是要不得的，这个心理可以理解，可以怜悯，但是我们要洁净的，啊，我们要寻求神的怜悯的，啊，还有个牧师说，美国对待中国都要像用更强硬的方式，就像当初对伊拉克一样，啊，然后把战斧式导弹，啊，甚至把这个最新的那么一对一的，啊，当初这个叫什么？叫这个斩首式导弹啊，给发上九个，一个长为一个，你们
这个公安局能过来抓你吗？你整天就琢磨着怎么把真正掌权的给干掉，那这不合适的啊，尤其是与牧师不合适的。你如果去搞革命，你就明显的成搞革命，你当革命领袖，你当革命领袖，这个也有道理啊。但是你不要说我是基督徒，我是牧师，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好，说三字和家庭都可以去聚会吗？啊，是三字啊，是自传自治自养啊。那个黄小牛牧师看了主的恩典啊，很多方面也是自传自治自养，但是自传自治自养根本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教会是神传、神治、神养，教会不能够是由牧师自传自治自养，教会也不是会众自传自治自养，教会也不是中国人自传自治自养，教会是神传。神治神养，所以这个三字在解所谓的1949年提出这个口号的，就是一些解放神学的，就是一些民族主义者的，就是一些离经叛道的，就是一些不明白圣经的。那人家做生意的还搞国际联合，国际这个联合呢？那为什么我们信主的就不能够我信圣灵，我信圣尔公之教会啊？那一定要搞国家主义的教会吗？一定要搞民族主义的教会吗？教会一定是中国人的教会吗？教会一定是白人黑人的教会吗？那教会是不分国籍、不分民族、不分党派的，上帝是从各族各方招的人来，但是最终上帝教会不是人的教会，教会不是中国人的教会，教会是上帝的教会，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啊！所以我们这种自传自治自养本身就是自我为中心、民族为中心、国家为中心、中国为中心，这本身就是不合乎上帝的旨意的啊！所以我们从神学的角度讲，我们应该是神传、神治、神养啊，家庭啊，你当然我也知道你讲的三字教会是指那个三字名下的教会啊，家庭教会是独立教会啊，所以从根本的原则来讲啊，我们要走家庭教会的立场啊，我们的信仰不能够受党派的辖制啊，所以我们看到三字教会的章程上写的坚持共产党的领导，那我们不能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也不能够坚持国民党的领导，我们也不能够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也不能够推翻民主党的统治，那我们什么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不能够搞这种形式的政党与教会合一的啊，不能搞这种形式的国家与教会的合一的，政党有政党的功用，国家有国家的功用，教会有教会的功用啊，所以呢，各就各位，各尽其职啊，我们不是反党的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不是共产党员啊，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享有在上帝面前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方面要清清楚楚。所以弟兄姊妹啊，关键是你的良心要清楚。当然，三字教会里面有没有爱主的？那基督教能不能成为国教啊？这是另外的问题啊。三字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啊，基督教也是自古以来就是国教嘛啊，罗马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意大利天主教是国教，荷兰啊，这个改革宗是国教啊，苏格兰啊，我们这个长老会是国教，弗吉尼亚州圣公会是国教，很多人反对啊，国家啊，这个基督教不能成为国教，而伊斯兰教能成为国教，法轮功能成为国教，共产主义能成为国教啊，基督教就不能成为国教了，你讲的基督教不能建立国家是不是？这些方面都是没脑袋的啊，不懂历史，不懂圣经，那圣经讲以耶和华为上帝的那国是有福的，你可以改一改圣经啊。啊，外西要归拜，外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那就不包括外国人吗？啊，就不包括党员吗？当然，党员各种各样的党员。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总要回到圣经。啊，我就讲归回圣经，访问古道。啊，我们不能，我认为，你认为可以尊重，但不那么重要的。所以把我们的观点放下啊！如果仅仅是黄小宁认为没有价值，仅仅是王志友牧师认为这没有价值，甚至我们祷告主啊，求你把人的私意、人的思索都拿走，都毁坏，都是垃圾啊！最终是耶和华如此说，最终是按正理分解什么？哎，真的啊！所以总之来讲，我们还是走啊独立教会的路子。我们总之来讲，还是要啊，上帝这家是永生上帝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不应当受任何政党的辖制啊，教会也不应当受任何国家的什么哎辖制啊，这些方面啊，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啊，这些方面请大家思考。好，让我们再看啊，王牧师之前我也是这么认为的，耶稣本身就是上帝，就是耶和华 但是在他钉十字架的时祷告却说，父啊，他若可行啊，请把这杯挪开。如果耶稣本身就是耶和华神的话，那他可以直接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在整本圣经中都没有找到这样的经文。那为什么在耶稣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为什么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啊，其实路路讲耶稣将来要审判世界是没错啊，那是父神给他权利啊，还是耶稣基督本身是耶和华自己的主权呢？有点疑惑啊，你这个疑惑也很正常，你讲的这些也都有道理。就说耶稣他是一个位格，位格是什么呢？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啊，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大使命录讲，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人什么施洗啊，如果只有圣父是上帝，圣子不是上帝，那耶稣敢把子和父并列吗？那有没有人敢奉圣父圣子圣灵黄小牛牧师的名给你施洗？他把黄小牛吓死了，为什么黄小牛王志友在敢和圣父圣子圣灵并列呢？之所以圣父圣子圣灵并列，那是因为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独一的上帝，是三个位格独一的上帝啊，这些方面我就不给大家细细什么展开啊，圣经中有啊充分的啊经文。好啊，甚至讲到耶稣是耶和华的时候，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就非常清楚啊，开头有道，啊，道与上帝同在，啊，道就是上帝，那个罗格斯那个道本身就是啊耶稣基督啊，本身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上帝本身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啊。然后我们看到啊，经验哲学的方法论现在可以用在解经上吗？当然呢，你比如说解释圣经，我就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说这个认罪，我要从经验主义的方法论讲认罪，那你最起码明白什么叫罪吧？哎，什么是罪？那你就翻到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章的第四节，就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那你就可以下定义嘛。所以威斯敏斯特小教会哪里边讲什么是罪？罪就是不遵循或违背上帝的律法啊。所以说你解释解经的时候，当然有概念有命题。你比如说命题，因信成立啊，凡是信耶稣基督的，就因信成立，那这就是个命题啊。这个命题有很多概念组成啊，信什么叫信啊？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谁啊？啊，因信成义，这个成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命题里面是有很多的概念的，所以由概念到命题啊，由命题到推论啊，由推论到一篇书信，到一篇文章，到一本书，哎，这都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就是要明确概念啊，或者明确定义啊，然后由命题啊，然后由推理，然后由证明啊，这是经验主义的方法了啊。经验主义的方法有的时候大家说起来比较陌生，这个 scholasticism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学生和学院，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你在学校里怎么教学生啊？你在学校里教学生的时候，你要有真东西啊，真东西你得明白你在教什么啊。所以这就是经验主义的方法，就是教学法啊。经验主义称之为经验主义，就是比较正确的教学的方法啊。所以当讲到经验主义，你难理解，你比较好理解就是好的教学方法，哎，这就叫经验主义，好吧？啊，如何区分啊神的普遍恩典与有罪之人对神的话语的回应？在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是神的普遍恩典，还是有罪之人对神的话语的回应，乃至不当的回应哲学呢？啊，也不能说是普遍恩典，啊，是中国文化是基于上帝的普遍恩典而来的普遍启示，但是文化。啊，不是启示本身，啊，文化包括了罪人对于上帝的普遍启示的回应，但是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回应是什么呢？啊，我就给大家读一下经文啊，你就明白了。在啊，罗马书，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啊到二十三节。说原来上帝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啊，这就是因着普遍恩典而带来的普遍启示。说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的人是阻挡真理，阻挡真理什么？压抑，
歪曲啊。然后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啊。自从到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借着受到之物就所到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所以他们也认识神。说从这个普遍启示，人能够认识什么呢？人能够认识上帝的存在，人能够认识上帝的律法，人能够认识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上帝的审判。但是你就看到底下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成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修坏的至上帝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修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说，当我们讲到基于普遍恩典而来的普遍启示的人类的各种文化的时候啊，这种文化对于上帝啊，对于上帝的律法啊，有它的亮光，但是也都有它的扭曲、压抑、拦阻之处啊。当我们讲到哲学的时候，哲学就是爱智慧嘛。啊，智慧没有问题，爱也没有问题。说圣经本身是最好的哲学啊，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说，真智慧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上帝，一个是认识自我啊。所以说，圣经启示不是反对哲学的啊，圣经启示是最高的哲学，我们这叫啊，巴威克称之为叫启示的哲学，尤其是特殊启示的哲学。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不反哲学，我们不反这个启示哲学啊，尤其是基于上帝特殊启示和圣经的啊哲学，这是最高的什么哲学。好，我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啊。基督是独一的中保，圣灵降神的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啊。谢谢这个回应啊，没有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好，就是这些了，好吧？谢谢，已经回答了大家三到四个问题了。对，好，小熊牧师，也是我们今天就到这里。